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7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在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审议港版国安法再次燃点了香港人大规模抗争之际，引发相当争议的国歌条例草案5月27号在香港立法会恢复二读，大批香港人冒惧警方警告再次走上街头抗议。据香港传媒报道，香港网民号召举行527大三罢，包围立法会及瘫痪交通，警方提前做出警告，将果断执法，并且在红磡隧道、政府总部一带，包括天马公园、港铁金钟站等多处布防戒备。星期三一朝早约5:30起，香港多区有示威者用杂物堵路，试图阻塞交通，警方则是多处截查市民。警方称，截至到早上11:30，拘捕至少16个人，年龄介乎14到40岁，涉及包括藏有攻击性武器、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危险驾驶等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5月26号表示，美国正致力对于中国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做出强烈回应，并会在这个周末之前宣布将对中国采取行动。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计划就香港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他回答说，我们现在正准备做一些事。我想你会发现他很有趣，但我不会在今日去谈论这个问题。他还表示，在这个周末之前你们将会听到这方面的消息，我认为是非常有力的措施。特朗普未有详细讲明，但较早时候白宫发言人海利·麦克纳尼表示，特朗普对中国的做法感到不满。他认为如果中国接管，很难看得出香港怎样能够继续维持金融中心的地位。北京正计划绕过香港立法会通过中国的橡皮图，将全国人大去制定港版国安法，将会削弱香港的独立司法地位，使到香港目前正享受的特殊经济地位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香港被中国接管，将会很难维持金融中心地位。中国政府目前正准备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在星期二5月26号的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白宫发言人麦克纳尼说，中国政府正在发出要打压香港的信号，在改变有关香港特殊地位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要向北京发出什么的信号呢？麦克纳尼说，他当日已经就这个问题问过特朗普总统本人，总统让他将这样的话转告给记者听。他说，
He said to me that he's displeased with China's efforts and that it's hard to see how Hong Kong can remain a financial hub if China takes over.
麦克纳尼说，他对中国的做法不满，如果中国接管，很难看出香港怎样能够继续维持金融中心的地位。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三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曾经承诺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香港制度50年不变，如今却企图完全接管香港行政部门，我们亦都担心中国可能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吴钊燮还指出，中国政府面临国内危机时，经常在外部找替罪羔羊来转移焦点，台湾好容易成为中国眼中的替罪羔羊。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出席民进党中执委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同行政院长苏贞昌达成共识，将会成立一个专案，对香港民众提出人道救援行动方案，近期内将会向外说明。蔡英文仲话，这个专案将会对香港人的居留、安置和照顾等问题进行完整的规划，包括预算及协助机制都会非常明确。针对中国人大将会表决通过香港国安法，蔡英文呼吁中国政府悬崖勒马，不要违反对香港人民50年不变、香港人治港的承诺。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说，特朗普政府愿意为美国公司支付费用，将供应链从中国带回去美国。库德洛星期二5月26号对福克斯新闻商业频道表示，特朗普政府欢迎在香港或者中国大陆的任何美国公司将供应链从中国带回去美国。 佢话如果佢哋将供应链同埋生产转移翻嚟美国，我哋将会尽我哋所能支付全部费用同埋搬迁成本。特朗普长期都主张将制造业从海外迁回美国。加之新冠大流行为美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线网站的账户名称的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有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报道香港方面的消息。在去年6月初爆发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示威，各自接近一年的中国国歌条例草案星期三在香港的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辩论，加上在北京现在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即将在星期四表决港版中国国安法。由香港的网民发起星期三在香港多区举行示威，抗议北京违反50年不变的承诺，将香港变成一国制。香港警方就出动了3000警力在多区严密布防，多次向人群施放胡椒球弹和胡椒喷雾，拘捕了超过300人。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说，中国硬推港版中国国安法将会引致国际制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11月初表决通过将中国国歌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政府随即展开本地立法工作，令到中国国歌法在香港实施。香港政府2019年1月初公布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当中规定将中国国歌纳入香港中小学教育，以体现中国国歌的精神。如果在公众地方涉及侮辱中国国歌的行为，一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000元，即是大约6450美元，同埋监禁3年。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公布之后，引起各界关注削弱香港人表达自由。民主派认为要用严厉的刑罚去令市民尊重中国国歌，可能适得其反。港府原定藉住建制派占立法会多数议席的优势，去年七月立法会休会之前表决通过，但是因为当时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去年六月初引发反送中运动大型游行示威，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的二读辩论被迫搁置。经过接近一年，香港立法会大会星期三，即是5月27日，恢复二读辩论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预留大约30小时和4日的大会辩论，预计下个星期四，即是6月4日进行表决。在建制派议员占优势的情况下，草案很大机会通过。加上目前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会议星期四，即是5月28日，即将表决港版中国国安法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有网民发起星期三在香港多区示威，抗议北京违反50年不变的承诺，将香港变成一国一制。有示威者在中环高呼港独口号。
香港独立，
星期三朝头早立法会大会开始之前，大批年轻人聚集在金钟立法会附近的商场，反对立法会大会恢复二读辩论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18岁化名李小姐的应届中六毕业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反对实行中国国歌法和港版中国国安法，她认为这样等同取消一国两制，会选择移民离开香港。李小姐又表示，去年六月已经参与反送中运动，她认为过去一年的大型游行示威迫使中共揽炒，即是同归于尽，强推港版中国国安法，令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的真面目。
希望佢會唔承諾佢嗰50年不變先咯，俾國際知道，同埋起碼都知道中國係有呢個野心去，即係叫國際都知道要防範下佢咯。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在金鐘會見傳媒表示，針對中國人大會議星期四即將表決港版中國國安法透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實施，美國白宮正研究啟動制裁，無論是針對相關中港官員的個人制裁，包括拒絕他們入境美國，到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以致一些較為敏感的軍民兩用科技產品亦都會被嚴格管制，科技敏感精密零件可能被封殺禁運，他認為中國計劃發展大灣區和河套區之類的中資和紅色資本辦港資的伎倆將會淪為笑話，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定位和自由港的地位不在，種種情況都有可能發生。黃之鋒又表示，除了美國，歐盟亦都正是考慮制裁中國，他認為天下制裁中國絕對不是無的放矢，確實有可能發生。
咁所以當國安法係有機會將香港任何國籍的人士係以秘密警察拘捕、人民法院受審、在中國大陸的監獄係去還押扣押的時候，甚至傳出法官不能夠再用外籍人士擔任，其實現在北京的做法只是會刺激西方國家，不單止是美國，據我們了解亦都是歐盟成員國裡面的國會議員是研究緊在他們的國家推動對中國以及香港的制裁。
為了遏止香港各區的反中國國歌法和港版中國國安法示威，警方出動3000警力在多區嚴密布防，防暴警察不斷驅趕在金鐘一帶集結的市民。在金鐘監察警方行動的新同盟荃灣區議員譚海邦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禁嚴密的警力布防令到香港變成警察國家一樣，限制市民的遊行集會和表達自由。譚海邦又表示，反對中國人大透過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中國國歌法和港版中國國安法，他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違反一國兩制。
因為唱不唱國歌、什麼形式唱、噓不噓是香港人的自由來的嘛，就不是任由呢當權者去決定哪些事犯不犯法嘛。所以其實這個國歌法是有很大的問題，最關鍵就是個附件三，大家都知道附件三就是香港法治的黑洞，甚至有人說是香港法治的公廁，為什麼可以任由大陸 將他們的心目中的法例放到香港呢？所以無論是國歌法或者國安法，我們都是認為是嚴重破壞一國兩制，因為當一些法例不是在香港立而在北京立的時候，我們的判斷就是香港已經喪失了兩制的優勢。
香港九龍多區星期三都有示威者聚集，網上有人號召九龍大遊行，打算由旺角遊行到尖沙咀中樓，反對中國國歌法立法。警方在中環、旺角等地區多次向人群施放胡椒球彈和胡椒噴霧，截至到下午5:30，警方拘捕超過300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因为新冠疫情而延期召开的中国人大政协年会将通常10日以上的会议缩短到剩为7日半，目前接近尾声，被外界认为政治花瓶的政协年会星期三下午闭幕。在星期四人大会议闭幕之前，将会就人大会议的各项工作报告和立法文件举行投票表决。被外界所讲的今次两会的重头戏，就是被称为港版国安法的人大常委会决定是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这次的北京两会期间，中国官媒加大了对这个引起巨大争议的立法行动的宣传力度，大力营造该个法律受到香港人支持以及是国际好评的气氛。 香港特區首任特首、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在香港發表電視講話，力捧中央的國安立法，強調這個立法對香港的重要性亦是必要性，以及他所講的對國家安全到今時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重要意義。董建華的上述講話以及香港特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等其他一些的高官以及是建制派親北京人士的相關言論，在央視新聞頻道連續重複播放。該個新聞頻道並且播出了俄羅斯和一些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漢學家以及是親中共人士對這個立法的讚頌。這個突然宣布的立法行動在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則是引起了強烈的反彈。中国官媒突出了宣传只是针对极少数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但是香港泛民主派将这个立法称作是终结一国两制的恶法，呼吁香港人全民反抗。分析人士指出，港版国安法一旦实施，一国两制将会被葬送，连亲北京的建制派以及香港政府的官员的安全亦都将会面临威胁。前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员时评人陈云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些香港官员为了保自己的官位，先至不得不配合官方做舆论。但是事实上，这项国安立法严重违反了香港的基本法，将会对香港人的自由权利以及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甚至香港特区的官员亦都自身难保。陈云表示，而且还要在香港设立一个用大陸國安人員作為情報局的機構，很多都是違反基本法，所以會影響香港的安全，而一般人專注人身安全、投資安全之類，所以就是有很大的動盪。香港官員講這一套純是為了保官位而已，他相信他們亦都會為自己以及家眷是做好好打算，因為這個法律一旦實行亦都會碰到他們自身。與此同時，香港民眾不顧疫情威脅以及警方的鎮壓危險，繼續以上街遊行，呼籲香港人反抗以及向國際社會尋求援助等多種的方式表達抗議。國際媒體對這些活動以及有關的話題作出了跟蹤報導，中國媒體對這些政治敏感的情況集體禁聲。北京一些涉外酒店以及外交公寓的有線電視節目亦都加強了審查，遇到 CNN、BBC 等國際媒體報導相關的內容就切斷電視的信號，出現黑屏。去年9月在香港現抗議者要去警方街頭對峙以來，這個整情況已經成為常態。美國之音是了解到，一些駐港中資企業的香港籍僱員近日是抱怨他們是被公司強迫填表，簽字表態是表達支持中國人大代替香港強推國安立法，其中中企的員工認為這個對他們是一種的政治迫害。消息人士說，在上過去的星期二下午，香港中環以及灣仔一帶有大批的警車以及防暴警察，還有消防車，當晚有警察是上樓去民宿以及酒店捉入。香港抗爭人士在社交媒體轉發的消息說，黑警亦都是指部分的警察暗中通知灣仔區的商戶拆卸是監控的錄像系統，估計又有大件事的發生。而此外，有消息表示灣仔一家百利酒店裏面有人看到解放軍冒充警察。香港的媒體報導，港版國安法在北京人大會議表決之前，警方在星期三在香港各交通要道以及主要路口以及地鐵站口部署強大的警力，以應對屆時可能出現的抗議人潮以及車流。至於北京決策者為何在將近一年前引燃的香港反送中抗爭運動在武漢爆發肺炎疫情後平緩下來的時候推出港版國安法，有分析說這是為了轉移國際輿論追究疫情的之初失誤以及隱瞞行為的焦點，避免進一步成為追償問責的目標。亦都有觀點認為此舉旨在利用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維護當政者的權威和政權的穩定。澳大利亞科技大學中國問題學者馮崇義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當局越追代跑，通過了人大代表的香港立法，對於北京當前在國際社會的孤立是處境是火上加油。 冯崇义表示，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亦是英国认为香港问题不单纯是中国内政，中英联合声明是国际条约，给予香港立法权保护人权，现时将司法权拿到是中央，然后还要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就是公安国安到香港去执法，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中国官方表示，这个立法主要目的是包括惩治颠覆国家政权，以及是防止外国和境外势力对香港的干预。前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员时评人陈云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和香港当局至今未有公布任何外部势力卷入香港人反抗运动，或者是挖出所谓的颜色革命幕后黑手的证据。陈云表示，颜色革命中共一直在说，从2014年的占中到现时一直未有发生真正的颜色革命，都是警察打人，用暴动罪来起诉，然后判五年六年的监禁这种的事。所以外国是被动是卷入，比如是美国，美国是你这边已经发生了事情，民主派的人或者是群众代表去美国游说，令到美国比较快地通过人权以及民主法案，这个是美国被动回应香港一些代表的呼吁。这位香港评论人士认为，北京推出这个立法举措是一个愚蠢的做法，中共当局是自找麻烦。陈云表示，就是他整个过程是无谓的，或者是自找麻烦，他要的是真的，就是将香港下毒手的话，他直接由人大常委颁布法律就可以，他现时由人大开会再作决议，而且是时间上国际社会酝酿的舆论就形成了，他是觉得相当是傻。几日以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等七常委亦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分别出席两会议程中安排的一些地方和军队的分组会议。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星期一在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面谈到了香港国安立法的时候表示，一定顺利完成这项的立法任务，根据官方宣布的议程，包括香港国安决定和民法典的等议案，将会在星期四人大会议闭幕前付诸表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中国的全国人大正在审议港版国安法草案，并且预定在这个礼拜四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闭幕当日表决。这个草案引发了香港民众对他们的自由和香港自治地位将会受到侵蚀的担忧和强烈反应。美国政府和国会亦密切关注香港局势发展的。而台湾驻美外交官说，国际社会必须要关注香港的情况，因为北京正在借由香港对台湾发出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民众对港版国安法反应强烈，并且走向街头抗议。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日透过脸书发文表明，将会在既有的基础上提供香港人民救援措施以及是必要的协助。北京制定港版国安法将会对台湾发出乜嘢嘅信号？在华盛顿，台湾外交官亦系观察人士，亦都喺度关注北京对香港强势作为可能对台湾产生嘅影响，因为佢唔单止影响到美国对香港特殊地位嘅认定，以及系美中两国嘅关系，对于台湾同中国嘅关系未来嘅走向，亦都具有重要嘅意涵。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针对呢个问题表示，原本台湾对香港的事务并不是太过关心，但是香港的局势越差，台湾亦越了解所谓的有意义自治已经是被北京当局的行动破坏殆尽，亦都知道一国两制绝对不适用于台湾。他说，当然当香港的情势变差的时候，台湾民众通常会说，你看一看一国两制对他们绝对不适用，所以真的是只有当情况变差的时候，台湾才会有共鸣。现时香港的情势正正是极恶劣，所以他认为这种关于有意义自治的想法已经通过了北京和那些和北京立场一致的香港领导人的行动被完全破坏。薛瑞福上个星期是在威尔逊国际访问学者中心的一场关于台湾的网络讨论会上表达他的看法。 前奥巴马政府白宫国安会的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亦都说，是北京的行动制造出香港和台湾的连结，而且直到一年前香港的民众才开始和台湾的民主活动人士是有公开的往来，这个都是因为北京对香港的高压手段所致。当然北京并不这样认为，即使是如此，这个情况是北京的行为所造成，所以如果他们担心台湾这样对香港的高压手段只会令到问题更差，并且开启了一个对北京的双面挑战。麦艾文同施瑞福都认为美国应当是如何处理香港问题是一个困难的挑战，因为如果华盛顿依据香港政策法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这样惩罚的不是北京当局，而是香港的人民、商业和美国在当地的企业以及是利益，因此去伤害香港，加速香港被融入中国大陆，并是无济于事。麦艾文表示，香港的情况是需要美国理念相近的国家以及盟友等积极行动者的外交，直接将北京的作为点名。不过他亦都认为，即使是这样做，恐怕亦都无法阻止北京。这个是因为对于香港问题来讲，美国最大的政策挑战就是能用的手段不多。一个重要而必须要涉入的行动者就是英国，因为他们在香港议题上面有特殊的地位，只是英国在脱欧之后，他们的政策态度一直都是不太明朗。台湾驻美代表政治组组长赵怡翔是提醒国际的社会必须要关注香港的情势发展，因为北京当局正在藉此而发出某种的讯息。赵怡翔对香港情势和台湾的关系提出了两个可能的假设。第一，是北京不再认为香港模式对台湾人民的感受以及是台湾如何看待香港局势有任何的关联。但是他表示，这个并不反映实际的情况，因为过去两年来，香港和台湾两地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活动人士有很多的交流，他们都是在这里共同的看法，认为香港发生的事亦都可能在台湾发生。他是实在是难以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如此不接地气到他们可以认为这个会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而他表示，第二个假设是一个比较令人不安的情况，就是北京不再在乎他们对香港的作为对台湾人民会发出哪一种的讯息，而这个假设情况对台湾亦都有非常之令人不安的影响，因为他显示事情正在朝最坏的结果发展。赵怡翔表示，他无法确定中国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东西，但是北京的作为有他的一贯性，北京一直是想要测试水温，一直是想要挑战极限，看看大家以及是公众社会反应是什么东西，再决定是否继续做下去。他们所看到的是他们在南中国海是这样做，显然亦都看到其他很多涉及到台湾的事情上面都是这样做，例如他们派军机越过台海中线等等，所有这些明显都令人不安。所以他是认为大家必须要密切注意香港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显然地发出某种的讯息，但是需要大家来辨认这个讯息是什么东西。对于港版国安法引起的争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决定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会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不会影响香港居民的权利以及是自由，亦都不会影响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政党权益。王毅在星期日全国人大会议上面就中国外交政策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自从去年六月修例风波之后，港独组织以及本土分离势力是猖獗，暴力恐怖活动不断升级，建立香港国安法律制度以及执行机制刻不容缓，势在必行。对于台湾议题是否可能对美中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王毅警告美方不要试图挑战中国的底线，不要误判14亿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他还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坚决反对所有建交国以及是防疫为由和台湾开展官方的往来，亦都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对台独分子借疫谋独，予以鼓励和纵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国的全国人大公布有可能在香港实施香港版的国安法之后呢，令到香港人心惶惶，很多人都想着移民。而本来已经拥有 BNO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呢，更加是希望英国方面可以给予他们的第二国籍。而家有关的情况亦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反响。英国的传媒报道，香港的国安法有可能加速英国给予香港人第二国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江正玲在英国首都伦敦的报道。
中国绕过香港立法会强行推出港版国安法，在英国朝野引发前所未见的巨大反弹。舆论针对北京在英国新冠疫情期间尚未解除之际破坏中英联合声明宣布审议港版国安法，尤感愤怒。支持给予香港公民第二国籍和居英庇护声浪高涨，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绿灯亦都可能会变成红灯。从新冠疫情到港版国安法，中英关系亦都再冇办法一切如常。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港版国安法有必要，而且唔会影响港人自由。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陶根哈特直斥林郑讲大话，指出中国运用各国忙于对抗疫情而控制香港，并藉此分散中国内部新冠病毒从武汉爆发的不满，充分反映出习近平政权的恐惧和脆弱。陶根哈特重申，英国对持有英国有效海外国民护照 BNO 的香港人有责任，应该给予这些香港人英国国籍，认为这个是英国对香港在道德上的责任之外最具体的实践。英国政府立场向来都不支持给予持 BNO 港人第二国籍，认为尊重中英联合声明保障香港回归中国50年不变，是基本法下施行一国两制是最好的方式。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英国内政部依然坚持这个立场，但如今情况明显出现变化。英国每日发布报道，如果北京对香港有进一步的镇压行动，英国首相约翰逊计划给予香港人居英权。卫报亦都引述英国御用大律师弗朗斯曼新近提出的建议，称英国国籍法自1984年以来不断演进，以扩大承认居留权。 BNO 的持有者应该都已经拥有居留英国的权利。这项建议为推动给予持 BNO 港人第二国籍开启一道新的契机。另一方面，英国舆论则批评英国政府对中国势力获取香港民主反应太慢。另一方面，英国舆论则批评英国政府对中国势力控制香港民主派反应太慢。港版国安法等同宣告中英联合声明名存实亡，主张英国不单止应该给予持有 BNO 的香港人有第二国籍，对于那些留在香港可能遭到起诉风险的香港人亦都应该提供庇护。新冠疫情令到英国大众失去对中国的信任，港版国安法则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投资建设上，英国首相约翰逊上个礼拜三先至在议会指出，英国必须限制中资收购陷入困境的英国企业。较早前回应美国对华为新制裁，英国政府已经在5月初对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建设影响重新进行评估。从目前的角色来看，预料英国政府将会加速通过一项国家安全投资法案，防范中国。保守党反对派要求华为在2023年完全退出英国的诉求亦都可能成真。如果香港遭中共镇压，英国政府极可能寻求启动对港人庇护和有限度开放持 BNO 港人居英权。中英关系在以十年来最快的速度冷却。
英国卫报援引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表示，在美国宣布对华为实施额外制裁之后，英国全国网络安全中心正在仔细研究这些制裁可能对英国网络所造成的影响。英国网络安全中心在5月24日发出的这个声明， 引之前，美国商务部在5月15号宣布扩大对华为公司的禁令，要求那些依赖美国设备以及软件的外国芯片制造商必须要取得美国商务部的特许，才可以向中国华为公司的出口半导体芯片产品进一步是切断外商对华为的芯片供应。卫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美国对华为的进一步限令几乎是肯定导致英国作出对华为不利的安全风险评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为将不得依赖于外界不熟悉未被广为检验产品的组件。而此外，英国议会当中保守党的成员要求将英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当中的华为设备组成比例降至零。根据报道，随着新冠疫情引发英国政界当中对中国不满情绪的增加，英国议会对华为立场强硬派的议员人数对约翰逊首相构成了实质的压力。英国政府在今年一月底决定容许华为有限度地参与该个国家的 5G 通讯网络非核心外缘部分的建设，包括基站、天线等，但是同时将华为定性为是高风险供应商，并且规定高风险供应商的市场份额要限制在 35% 以内。英国有限度地接纳华为的决定引起了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的强烈不满。美国一直在度试图说服盟友基于情报安全的考量不要采用华为的电信设备。有分析指出，约翰逊作出全面移除华为设备的计划可以帮助他与美国达成脱欧之后的贸易协议。约翰逊可能会在下个月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特朗普会面。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5月24号的一次电视采访当中表示，基于目前疫情的趋缓，美国方面仍然是计划邀请七国领导人亲自到位于华盛顿附近马里兰州的大卫营参加峰会。亦都有分析认为，约翰逊首相作出2023年全面移除华为设备的计划和英国 5G 部署的长期规划是一致。欧洲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的主任霍素克里一木山浩石对美国之音表示，英国方面一月对华为有限度的接纳本来亦都只是限定在目前从 4G 到 5G 的过渡升级的阶段。李一木山浩石表示，他们目前看到的 5G 基本上是从 4G 设备升级到 5G 的标准，亦就是说所谓的 R15 版本，而是在2023年的左右英国将会发布下一代 5G 的标准，亦就是 R16 的版本。这个将会是不依靠升级现有 4G 设备的纯粹 5G 技术。他说英国将会在推行 5G 的 R16 标准的时候，亦就是2023年左右决定让高风险供应商是获得的市场份额是为零。英国考虑提高加大对华为审查的消息一出，中国官方媒体迅速作出反应。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网站5月24号的发表评论说，如果消息属实，英国的这项政策将会给予所有利益由官方是带来了全输的局面，其后果将远远超出技术问题本身。文章说，英国在华为问题上面选择美国的立场将得不偿失。好多分析都认为，美国带头封杀华为的本质是出自国家安全亦是科技竞争的政治考虑。李一木山浩石表示，他的估计好多国家都会说华为不是中国公司里面最差的，华为可能是最西化最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主要问题实质上仍然是国家安全，这个里面是有一个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他还说，归根结底，你是需要高速的处理器来生产智能手机以及基站，但是你会将它是来用于战斗机用来电脑飞弹的飞行轨迹的导线。他还说，大家讨论的其实不是华为和爱立信的竞争，这个其实是次要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源自于武汉嘅新冠病毒疫情缓和之后，咁中国各地复工复产嘅情况系复杂，咁民间对失业嘅忧虑咧普遍存在。咁2020年喺中国全面实现小康嘅社会发展目标咧，因此可以话系面临挑战嘅。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喺华盛顿嘅报道。
中国各地嘅复工复产以及失业嘅状况，因为不同嘅行业、地域、企业性质等而差异好大，受访者的多元反应似乎讲明了这一点。上海居民周基在高科技行业就业，复工之后继续上班。他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公司业务所受影响相对不算大，不过总体来说情况明摆在那里，以后情况说不定。他看到很多的餐饮业已经不能够开业了，小型个体户资金不足的话亦都就会垮了，开不到，这种人很多。對於很多普通的打工人，在美國的武漢人李小平說，他姨媽等幾個親戚還留在家裏面，並沒有出外找工作。國內很多民營小企業失業的很多，譬如售貨員很多店鋪都關了。法新社援引瑞銀集團的分析說，持續的疫情和社交距離的限制導致訂單減少，服務業、各類產業和建築業已經失去了8000萬個就業的機會，出口行業將會消失1000萬多个职位。江苏扬州国企职工关发同表示，国企受政府保护，职工端的饭碗要结实得很多，同民营不同。他说，总的来说，失业的应该是那些打工性质的人，以前做小生意的、搞运输的那些人，正常的那些国企单位、机关、事业单位等，不存在失业的问题。贵州居民张从发对美国之音说，就业这一块他们公司只减不增，裁员之后并没有新的招聘，他相信其他公司基本上都是在裁员。这边旅游业被冲击，这些是第一个的。失业在沿海一带比较严重，很多出去找不到工，留在原地期待能够找到一份工。彭博社报道，东莞地区的纺织厂10个有9个关了门，勉强还在支撑住的厂里面，工人的工资减少了一半，所得相当于10年前的水平。四川成都居民张云中对美国之音说，目前他在成都还未有明显感到失业潮，不过成都富士康好像在15号拆设备然后迁移走，说要全部迁移走。据说富士康的工厂里面有10几万工人。业网5月23号的报道，作为苹果的最大的代工商，富士康接连放钱想要工人返回复工。法新社说，中国近3亿外出打工者的日子从来并没有轻松过，新冠病毒疫情对就业机会的吞噬是前所未有的。中国2020年失业数字并没有统一的讲法。香港南华早报在5月25号说，中国官方公布的四月的失业率是6%，三月是5.9%，不过该报援引的非官方四月份失业率竟然高达20.5%，失业人口7000万。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话，讲2020年中国全年的失业总人数预计将会达到3000万，远超过10年前金融危机时期的2000多万的下降的数量。同时民众对政府的失业救助措施缺乏信心。上海居民周基说，美国失业不满可以表达，中国这边并没有办法去表达，中国人收入的大部分被各种收费收走了，政府对失业补贴往往是小额的购物券，而且只能够在电商那里，实际补贴的意义并不大，很多人也都就算了。贵州居民张从发说，基本上并不属于补贴，也都不是真正给那些有需求的人，收入上面需要帮助的人，而是在手机 App 上面发券报名申请，不是按照收入需求发放补贴，只是促进消费，没有按照社会底层需求来到进行补贴和发放，他并没有申请，他也都不需要那些东西。路透社说，北京市符合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每月可以领取人民币1815元，不到2018年外来务工人员月薪的一半，这笔钱甚至支付不到目前北京2500元中等房屋的月租，政府对收入者的其他补贴是杯水车薪。南华早报表示，截至到3月底，全国只有230万人享受到失业的福利，占数千万失业者的好少的部分。民企的 老闆往往通過壓低工資、僱傭、臨時工等的手段，盡量減少繳納和工資掛鈎的社會失業基金。彭博社說，中國失業以及社會救助的不足將嚴重影響習近平在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這個向歷史和人民立下的莊嚴的承諾。屆時中國承諾要消滅貧困，人均淨收入達到2010年收入的兩倍，國民生產總值翻一倍。這間媒體說，中國經濟放緩已經很長的時間了，美中貿易戰的消耗、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導致全球產品和服務需求瓦解，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失業或者是正在失業當中，經濟活動恢復緩慢，小康社會目標突然變得可望而不可即。李克強在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之中亦都沒有好像往常那樣提出明確的經濟增長的目標。彭博社說，中國上個世紀90年代國企職工下崗，導致抗議和暴力犯罪上升，自從那個時候以來，中國還未有遇到如此規模的失業潮。90年代中國經濟得以恢復，得益於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之中提供了美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的產品的需求，如今形勢完全不同，美中關係正是持續惡化當中。彭博社說，中國高度警惕經濟動盪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公安部部長趙克志表示，政府應該優先考慮中國政治安全的風險，執法部門尤其要密切注意經濟下行和流行病的疫情引發的不穩定的因素。採訪之中，有人婉言拒絕受訪的就措辭嚴謹，他說當局兩會前已經打招呼，要求謹言慎行，免得被允許飲茶打破飯碗。彭博社又說，習近平的當下戰略可歸結為三點，就是注資創造更多的就業，清除各種的意見，為民怨進行民族主義導向，這種戰略看似有效。廣東地區接受採訪的人更多關注的是下個月能否按時支付帳單，而不是暗示民間強力抗爭來到要來臨。法新社援引一位求職再度被拒的工人的話，說他的山東、河南和黑龍江工友和他的情緒一樣，生計陷入困境，會令到大家非常之憤怒。張松發表示，中國失業的狀況的社會效應將會呈現緩慢釋放的態勢。他說，越向後走越不樂觀，訂單減少，供應鏈斷裂，對就業的影響將會從沿海波及到內陸的城市，不過速度要慢一些，過程會長一些。中國政府為了保就業出台一些新的措施，譬如中國政府網在5月16日說，為了支持參保企業不裁員少裁員，2020年底前對中小微企業的返還標準最高可以提高到企業以及他的職工上年度繳納失業保險費的 100%。 習近平在2019年12月31日新年賀詞之中說，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將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的目標。李克強在正是舉行的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之中就說，疫情前考慮的預期目標已經做了適當的調整，今年要優先穩就業、保民生，打贏脫貧攻堅戰，努力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的任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全球疫情將會怎樣影響到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關係呢？正在俄羅斯引起討論。有人認為兩國將會走得更近，亦有評論認為俄中關係緊密的峰值已經過去。俄羅斯會尋求和美中對抗當中怎樣去獲利？與此同時，俄羅斯的疫情形勢出現了好轉的跡象。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俄罗斯副外长米亚博科夫几日之前在莫斯科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对话频道没有丝毫降低，3月30号以来两国总统的电话交谈能够是多达6次。米亚博科夫说，4月1号俄罗斯用安124型 大型的运输机向纽约运送了包括人工呼吸机、口罩在内的医疗援助物资，而美国刚刚援助俄罗斯的一批人工呼吸机亦都在交接当中。俄罗斯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目前仅次于美国，是全球排名第二。俄美互动亦都表现在其他的领域。在五月初纪念二战结束75周年的时候，美俄两国四月底是发表了有关美苏盟军德国北河会师75周年的联合声明，其中提到了摒弃分歧的核精神。此举令到很多的战略专家对疫情过后的美俄关系、美中俄三国互动产生了更多的联想。而在这个背景底下，俄罗斯国内正展开未来如何处理和中国关系的讨论。知名政治学者和国家杜马议员尼科洛夫最近撰文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将会更加密切，俄美在军控等很多领域的僵局不会缓和，俄美关系会更差。他提到，在俄罗斯准备二战胜利日的时候，美国轰炸机远程是奔袭，在邻近的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模拟轰炸演习，针对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活动，美英舰队最近在更加是在巴伦支海是举行军演。尼科洛夫仲认为，亚洲多个国家都能够更好地处理疫情，显示亚洲世纪的提前降临，而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应对这次的疫情是普遍表现不理想，中国更加无法躲避和美国的对抗。尼科洛夫的立场反映了普京执政集团当中很多高官对疫情后世界格局的变化的提法。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大会的时候，俄罗斯政界关键人物亦都发声支持中国。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5月18号表示，俄罗斯反对专门针对中国的新冠肺炎调查。支持同中国接近的这一派人士仲举例说，俄罗斯过去在能源收购领域对中国关闭，向西方开放，但是现时情况正好是相反。最新官方统计数字显示，美中贸易战爆发之后，粮食以及是谷物已经成为了能源之后排在第二位的俄罗斯对中国主要出口的商品。此外，俄中在军事以及军事技术领域的各种动作未来亦都会更多，双方的军演和军队互动的级别都会提升，所涉及的区域可能会更加敏感。俄罗斯亦都将会帮中国打造导弹离闸的预警系统，而在向中国出售苏-35 战机以及 S-400 的防空导弹之后，俄罗斯会继续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武器。负责武器出口的一名俄罗斯高级官员最近表示，俄罗斯有可能再向中国出售新一批的苏-35 战机，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是对俄中关系未来充满乐观。一名亲克里姆林宫的知名战略学者最近在一场视频会议上便表示，俄罗斯不应该亦都不会卷入美中两国的对抗，反而应该是寻找机会，应该从美中矛盾当中谋取利益。换句说话来讲，俄罗斯应该是思考如何能够将自己所能提供的服务在新的世界格局当中是卖出好的价钱。一家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外交事务杂志最近发表文章说，俄中紧密关系仅仅能够维持到美国仍对这两个国家保持战略优势及施压为止，一旦中国实力超越美国，俄中关系亦都会随之生变，俄罗斯在该个时候将会重审他们的外交政策，俄中关系未来只会是更加实际。一些俄罗斯中国问题研究者就说，俄罗斯到目前为止仍然未有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随着美中对抗的升级，俄罗斯在中国外交当中的地位亦都会提升。他们认为中国今日的战狼式外交可能启发来自俄罗斯的经验，但是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外交上的日益自信亦都会导致俄罗斯提升警觉。俄罗斯已经限制自己境内的孔子学院的发展，要求孔子学院的数量必须同在中国境内的俄罗斯文化中心的数量同等。中国在莫斯科建中共六大纪念馆之后，这一家的纪念馆亦都成为了俄罗斯境内唯一一个由外国政府独家管理的纪念馆。不单止如此，中国更加是以自己的版本诠释那一段中共党史，这些都是引起了俄罗斯的不快。当地的媒体报道说， 俄罗斯新冠病毒的最早一批患者都是来自从法国以及意大利度假和滑雪归来的莫斯科中产阶级以及富人。他们回国之后在莫斯科机场几乎未有进行任何的检查，而当时俄罗斯当局都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防范中国人传播病毒，首部亦是驱逐在俄罗斯的中国人上面。时事评论员尼科里斯基表示，虽然两个多月前首部亦是驱逐中国人事件之后最后都是被双方低调处理不了了之，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普京执政集团对中国的态度双方是没有互信。他说疫情爆发之后俄罗斯曾经向中国提供过医疗的援助，中国没多久之前亦都向俄罗斯派遣了医疗援助代表团，但是令人的印象就是俄罗斯除了礼遇以及客气接待中国代表团之外，对中国的所谓抗疫经验根本是未有当真。尼科里斯基表示，在有关针对中国关系的这场辩论当中，有意思的就是看看双方的那些合作的行动，除了走形式亦是表面文章之外，似乎都是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尼科里斯基中说，让俄罗斯耿耿于怀的就是由于中国拒绝向俄罗斯提供用于研发疫苗的病毒株，俄罗斯只好从其他的国家获得。俄罗斯医疗代表团去中国时候，中国亦都拒绝俄罗斯专家下医院同新冠病毒患者去接触，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在内的一些前苏联地区主要国家亦都同样在这里讨论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变动。这些国家的一些外交界人士说，他们都非常之不想在美中对抗中是选边站队。乌克兰在密切关注，如果美俄关系因为中国缓和，乌克兰的利益是否会受到影响以及损害。一名乌克兰外交官说，除了中国之外，乌克兰亦都应该是更加密切与日本以及其他的亚洲大国的关系。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是突破了30万人。世卫组织驻俄罗斯代表乌伊洛维奇星期三表示，俄罗斯的疫情形势开始稳定。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当日表示，当地的疫情开始返回到一个月前的水平。5月20号俄罗斯治愈出院的人数首次超过确诊人数。自从5月开始，俄罗斯每日确诊人数是突破10000人。之后目前已经是近一个星期每日确诊人数都低于10000人。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现时已经痊愈的总理米舒斯金说，俄罗斯医疗系统负担最重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当地的官媒极力宣传俄罗斯抗疫的一个亮点就是病死率是极低，但是俄罗斯官方的统计数字是否真实最近都普遍被各方质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开会之前，当局已经是严厉打压公民记者。资深的媒体人江雪怀疑因为他所撰写的《在国家悼念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这篇文章而被西安警察带走传唤，不到24小时内就获得释放。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少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维权网消息，陕西都市报华商报的原首席记者、评论部主任江雪在5月18号晚7点几在去医院看护他母亲的道路上被西安市高新分局带走。外界认为他所撰写的《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这篇文章里面引发当局不满被传唤。网上消息说，江雪在微信上面告知有人自己被三男一女的警察用警车带走了。不过江雪在18号晚11点左右发消息说自己刚刚回到家，而他的友人也确认他已经获释，但是目前还没有他被约谈的详细的情况。记者拨通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以及高新路派出所的电话询问约谈江雪这件事，对方都说并不知道，并且直接挂断电话。江雪在4月5号在网络上面发表《在国家哀悼日我拒绝加入被安排的合唱》这篇文章里面，痛批中共以大国战役姿态向全世界自吹自擂。唏嘘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同两位公民记者陈秋实、李泽华、 感嘆共產黨體制之下無力講話的荒謬的現實。江雪還在文章裏面提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時候，中共隱瞞死難人數避而不談，或者因為質量問題在地震的時候倒塌，以及作秀一般的悼念的晚會。資深媒體人原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主編李大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共當局目前處理所謂的不良言論只有用國家暴力恐嚇，他說這些就是目前當局收拾民眾言論的方式，直接成了國家暴力了。無論是哪一個人在網絡上發表了他不喜歡的言論，就立刻警察會出動。李大同還表示，當局通常並沒有證據定罪，警察上門純屬是一種威脅的手段。他又說，當然他也知道沒辦法判你一些罪，但他就是一種恐嚇，用國家暴力恐嚇你。以上是美國之音牧師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